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方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经常呢在旅行的时候，尤其是走到比较山区或者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你看到有一座教堂的时候，我想每个人心里呢都会有一些感动。如果有朋友去过台湾的乌来吧，那么在我们进入乌来山区的时候，我们可以远远的看到一座圣母像，然后有一个十字架，那个时候的感觉呢心里还蛮激动的。也许在城市里面呢，教堂或者十字架呢目前几乎都不是太陌生的东西，尤其在近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饰品也流行十字架，所以呢十字架或许对许多都会里的朋友来说不是一个太特别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很特别的地方，那它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效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介绍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这是吴永贤所推荐给大家的。吴永贤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每当晨曦出现，乳白色的雾霭从大山深处的密林当中缓缓升起，又或在夕阳西下时摇映着远处的雪山。这时候84岁的藏族妇女丽莎便和她的同伴们手握胸前的十字架，心中默念着圣经祷词。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名叫丽莎的藏族妇女，她尽管不识字，但是却背熟了一整本的圣经，这实在令人惊奇。在大多数人眼里，藏传佛教在中国西藏自治区藏族的族群里面几乎是唯一的宗教，但是84岁的丽莎用事实证明，陪伴她一生的神不是东方的释迦牟尼，而是西方的耶稣。这一所教堂的藏族神父叫鲁仁帝，鲁仁帝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严谨天主教堂是西藏目前唯一保存下来并且持续在使用的天主教建筑，它的存在证明了不同的宗教在西藏可以和谐相处。位在西藏昌都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的这一座天主教堂，是西方建筑和藏族建筑艺术罕见的结合，它的内部装饰是典型的哥特式高大拱顶，天花板上画满了圣经题材的壁画，但是呢，它的外部呢是梯形的，这个是藏族经常居住房屋的式样。只有建筑外墙正中间的一个大十字架，似乎提醒着人们说，这是一所教堂。教堂所在地不到1000个村民，这一座教堂是主要的信仰中心，而这1000个村民当中，有大半竟是天主教徒。据了解，西藏和平解放前，政教合一的噶萨地方政府严格的限制了其他的宗教进入西藏地区，但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在1855年通过了 和当地政府的交易，换来了修建教堂所需要的地皮和水源，并且新建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米的天主教堂。从1855年到1959年之间，先后有17个不同身份的外国传教士到这里来传教。84岁的丽莎说，村里有900多个人当中，信仰天主教的有600多人，再加上村外的一些信友，所以这里总共有740位天主教徒。和一般中国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家族不同的是，在这个地方的孩子，他们一旦出生的时候呢，家长都会带他到教堂，然后请神父为他取一个教名。比方有些男生会叫保禄，而女生可能叫莫尼加。在其他的中国社会里面，教名只是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面被称呼的，或者成为他自己的圣名而已。但是在这个地方，教名就伴随了他们终身，因为他们不再另外取藏族的名字，而他们死后呢，也按照天主教的仪规来进行土葬。天主教带给这个村庄不少异国的风俗，同时在藏族文化的长久融合当中，又呈现出别样的趣味。当地不少男女青年在恋爱的时候，分别信仰佛教或天主教，家人也不会阻止他们的结合。婚后，两个人呢，还是各有各的宗教信仰。耶稣和释迦牟尼像可以共处一室，出生的孩子信仰什么，多半还是看孩子本人的意愿。40多岁的藏族修女玛丽说，天主教信友是只占西藏宗教人口极少数的群体，他们和西藏的民族相同，生活习惯也相同，尽管信仰上存在着差异，但这么多年来，他们和周围的佛教信徒没有发生过宗教间的冲突。当地的村委会主委贡秋扎西，他告诉所有来访的客人说，这里的天主教信友仍然把藏历新年当作一年的开始，传教士穿的也是西藏的民族服装，信徒使用的是全世界罕见的一套藏文版的圣经，教堂外面也是藏族居民的建筑风格，连圣母玛利亚的像，它礼敬的都是藏族传统的哈达。汝仁帝神父表示，在圣诞节这样传统西方的节日里面，村里尽管没有圣诞树或者圣诞老人，但是教堂仍然会邀请邻近省份教堂的教友，甚至当地佛寺寺庙里面的寺主，或者是村里的佛教信徒前来欢聚。每年藏传佛教传统的跳神节来到的时候，神父和天主教的教友也会受到邀请，和佛教信徒共同欣赏神舞。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唯一的天主教堂就这样的将耶稣和释迦牟尼相处在一起，他们让神的恩典以及天主的恩宠满满的充斥在这块土地上。 安神父，其实哦，对大多数的外地人来说啊，他们可能记得就是西藏的朝圣者，为了前往这布达拉宫啊，他们不惜千辛万苦啊，在那么长的旅程当中，他们三跪九叩的方式匍匐前进，那么只为了去转一转那个象征重生的法轮啊，这是一般人对西藏的印象。那么好像很难知道，就是说原来在西藏这个地方啊，也有天主教会，也有教堂啊，而且这个教堂一下子就有700多个教友啊，神父听了以后会不会和方心一样会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啊？因为那里是藏传佛教的中心啊。
所以传教士真的很辛苦也很伟大。那如果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村落的话，他们要在所有以异教为国教的区域里面存在，有它的困难性啊。所以我想这个村落他们的内聚力应该是很强的。那一般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族群在比较异教的地方存在哈，有它特别的意涵啊。我记得教会也有一个圣人叫富高神父，他就特别跑到撒哈拉沙漠那个地方，也是完全都没有教会踪迹，完全没有福音脚步的地方，去那边生活，住在那里，然后在那边过一个独修的生活，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后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工作。然后最后也被当地的那个异教徒给杀死，殉道在那个地方。那他自己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理念，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福音的荒漠哈。那如果我能够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也是教会奥体的一份子。那我也能够到这个地方，就代表基督的奥体也能够在这边临在。那富高神父他在当地举行弥撒的时候，当地的整个的区域也因着耶稣基督奥体，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临在，圣化了整个地区，让它变成是被天主亲临祝福的一块福地啊。所以这个是富高神父他要到这个偏远地区，到没有信仰的地区去生活，去传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想为这些教友来讲也有这样子的功能，他们圣化了把那个地区，他们把福音的光芒带到那个地方。那其实像台湾也有，比如说像万金，他也是差不多全村80-90%都是教友，
都是教友，对，
也一直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然后教友跟教友结婚。那他们也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说每年的12月8号说全国的教友会去那边朝圣。那在那个部落当中，我们看到整个教友的人数啊、凝聚力啊、团结啊，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信仰，会让其他地区的教友有一股热情也会被燃起来。
神父提到这，我就想起啊，其实之前我看过一个影片啊，那个导演呢，他其实是因为他的朋友要回到万金去，是因为要参加万金的对圣母的礼赞。那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其实他自己这个年轻人本身是一个玩热门音乐的年轻人，在他们的族群里面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迷信，好像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这个影片的导演他就随着这个年轻人的脚步到了万金，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呢，看到圣母像会不自主的落泪的时候，他深深的被感动。他在那一刻中，他感受到就是这个宗教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他的悸动。这个是其他即使包括他们好像当作信仰的热门音乐等等都无法取代的啊。那么在西藏啊，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教它很有意思，他们终身用圣名来当作自己的名字啊，这个也是比较特别。当然除了一些西方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之外，在中国社会里面好像我还是第一次听闻说，如果你取了一个什么圣名，后来它就是你的名字啊。那么他们呢也是蛮尊重彼此的意见，所以他们也会跟佛教徒通婚啊，然后呢也尊重对方的信仰。方心比较好奇的是说，为什么这块土地啊，就是 这么样的融合，让这样不同的信仰哦，嗯，好像没有争执的共存在一起，而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他周围应该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
嗯哼，
但是他们对这一块土地的人，这一块土地的700多个天主教徒，却是如此的尊重，
嗯哼，
啊。为什么天主会给这个地方这么和谐的特恩呢？
我想为基督宗教跟藏传佛教的宗教特质来讲，本来就容易相处的。所以其实以天主教在台湾的情况来讲啊，天主教跟佛教的合作比跟基督教的合作反而来得容易。来得容易。那因为为基督宗教来讲，本来就是世界大同观的，所以他的宗教信仰是普世万民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包容所有的人，因为都是天主的子女，在这样的架构之下，要接纳一个外教人是容易的。那再加上耶稣讲了很多的福音的比喻，都是要接纳外邦人啊，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啊等等，这样子很多的比喻，让我们的宗教的教徒对这一类的那种融合性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那现在也不这么强调教会以外没有救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接纳其他宗教是容易的。那为藏传佛教来讲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包容性本来也是比较强。一般在台湾的佛教我们知道是不杀生的，但是为藏传佛教来讲，他们没有素可以吃啊，所以都是吃肉比较多，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包容力强的。再加上他们也为所有信仰佛教的人来讲，他们接触到的人没有信仰佛教，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轮回，你这一世不相信还有下辈子可以修，无所谓的。那每一个宗教的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修炼，他们也可以脱离涅槃，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性，所以这两个宗教相处上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前一阵子我去圣地朝圣啊，那边的方济会的老神父就说，现在教会一直强调大公主义啊，要跟其他的宗教交谈啊、交流啊、合作啊。他说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圣地是行不通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的回教啊，对抗天主教、对抗基督宗教，差不多就大部分是天主教了哈，或是犹太教，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只要他们知道哪里有教堂盖在那里，他们就会放一个大喇叭对着那个圣堂，每天5次祈祷的时候就是广播，非常大声的广播，不管你三更半夜在睡觉，不管你正在做弥撒，他们就是这样子广播。所以明的是大家和平相处，暗地里他去用尽各种方法让你就是在这边
不能立足，
活
最好你就不要舒服畅快的在这里。
所以是有他的困难性。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其实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教友，尤其让我们感佩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他就这样走过千山万水，只为了把天主的福音传递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在西藏的这一座天主教堂里面，我们看到鲁神父以及许许多多的修女、瓦砾修女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期待让这个土地上的人认识天主。如果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教友，何其有幸，不是吗？我们下次再会。